在圣经里面合一的单位是圣徒做单位的，所以每次讲的合一的时候都是化整为零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不愿意回到众圣徒。弟兄姊妹，历史是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忘记历史，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愿意不愿意为着神的旨意，我们不怕别人怎么样说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我们愿意被拆毁到一点篱笆也没有。所以不要说人来到我们这才是合一，如果主兴起了一个工作，如果主兴起了一个身体的合一，你愿意不愿意参加？你觉得参加是羞耻吗？所以你弟兄一直讲一句话，不管你到什么地方，你要寻找弟兄，你千万不要设立我们自己的聚会。当初 United Brethren 或者说合一的弟兄们，他们在捷克斯拉夫被主兴起的时候，他们的看见就这样的看见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以我们做主体，希望别人和我们来合一，这叫做统一，这不叫做合一。如果你真的看见什么是合一的话，你愿意让十字架拆毁我们，拆到一个地步把我们带到零为止。如果大家都是众圣徒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圣徒，这个圣经里面是讲的圣徒的合一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。如果有一天在香港这件事情发生了，如果有一天在纽约在主回来前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一定是死而复活。那个时候你们可以作见证说，因为日晷倒退了时钟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今天我们很难实习一家，不小心我们就做了一哈斯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在回主回来以前那个路是越来越艰难的。但是我害怕的一件事，许多的年轻人起来说了一些话，他们为着要迎接，为着要迎合整个世界的潮流，慢慢慢慢放宽的结果，世界就进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以为你和世界可以联盟吗？不要忘记，世界只要能够在你里面落一点的脚，它就可以拆毁整个的建筑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这是以赛亚书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。所以但愿我们读完了39章，那么就是普通一般人所说的一大段，对不对？好像旧约一样，给我们看见最后还是我们的主得胜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每次看见基督的荣耀，不只是道成肉身，而且呢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死而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可以看后面的27章了。那么看后面27章的时候呢，我要提醒大家，那么现在就要翻过来看这个神的救恩40章到60章。那么读圣经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。你怎么会读，你就要从圣经里读出东西来，你千万不要读进去东西。你读进去东西就加油加酱。有的人觉得圣经好像很枯燥，所以为了讲给别人听，就加了很多的味精。这个味精是可以加，但是回去人一定口渴的。所以要紧重在哪？要紧在哪里？就是一定要从主的话里面读出来，不能够读进去，明白吗？所以首先，一共有27段，这个是清楚的。27段27章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27段的确叫你想起新约，没有错，因为一开始讲的旷野有人参。那最后讲的新天新地，这个的确很像整本的这个新约的思想。可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大概分成27段，这个是没有错的，因为的确27章就表示说，分章分节的时候，人家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大概这里面有27段的思想。好了，可是你到底还得要以圣经来做根据才可以，要让神的话来替我们分段才看。所以起头我们应该是一边空白的，就是说我们指着27章，27章呢很明显是讲的安慰，很像新约一样给我们看见神的安慰。那么到底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怎么去读它呢？所以这个需要什么？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才可以。需要第一个，你把自己完全倒空，然后你就会注意到 在这二十七章里面有两节的圣经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一个四十八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恶人必不得平安。”好，这是一节圣经。然后我们来看五十七章二十一节，我的神说：“恶人必不得平安。”你有没有觉得这两节圣经根本是类似的？一个是耶和华说，一个是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所以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这里讲的恶人，第二这里讲的平安。所以恶人怎么会得着平安？很明显是神的救恩。我们都是恶人，外邦人是恶人，犹太人是恶人，外邦人是罪人，犹太人是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讲神的救恩，一定要从人的光景讲起。你要承认自己是恶人，你要承认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是没有平安的。所以自从信主以后，神说安慰安慰他，我们就得住神的安慰。什么时候得住神的安慰，我们就有了平安。所以要记得整本的以赛亚书后面从40章到66章，很自然是分成三段的，是不是？这两节的圣经就把这27章就分成三段。那么最巧是在哪里呢？最巧的是，就是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，刚好在48章最后一节。所以刚好是第一个9章的末了。那么再过9章的末了，就是57章21节，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所以9章又是9章。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恶人必不得平安是神的默示，分章分节不是。可是呢，我们分章分节到底是根据圣灵的思想来分章的。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你分的是对的呢？刚好是三分之一呢？这个很稀奇。到现在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果然27章是9章加上9章再加上9章，很清楚的是三大部分的，不是吗？所以这是第一个印象。要记得现在后面从40章到66章，很明显的神的话是分着三部分的。好了，你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就发现呢，诗篇22、23、24，你可以说它是一段，也可以说是三段。因为借着22给我们看见主是我们的好牧人，22章、23章给我们看见主是我们的大牧人，然后24章给我们看见主是我们的首席牧人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整本的新约讲的牧人，只有三个地方，一个就是好牧人在约翰福音10章，一个大牧人这是希伯来书13章，然后在彼得书信里面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首席牧人，有一天要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根据神的话，你如果读新约的话，这就是牧人了。但如果你读22、23、24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神是借着这三章连在一起，对我们告诉我们到底我们的主怎样是我们的牧人。所以我们叫神的话有很多的方式，我们称这种三章连在一起，我们叫它三明治，这个比较好记一点。所以中间的呢好像是那块肉，旁边的好像是面包。你光吃肉不行，你需要面包配在一起，你就觉得这个肉特，你就觉得这个三明治特别好吃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读诗篇23篇好的不得了，你觉得你背的诗篇23篇，但如果你是和诗篇22篇诗篇23篇一起读，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觉得好像神的话特别的甘甜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三明治。 那么圣经里面的三明治很多，这次我没有时间说到，比方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也是三明治，还有呢像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，那大家很喜欢十三章，是不是讲爱，保罗讲了爱的十章，所以很多年轻人搞不清楚啊，他总觉得这个送人最好了，要么结婚典礼就送给人，或者在什么时候送给别人，讲的爱非常好的，他忘记了这个好像世主的启示不错，但你要明白这个爱一定要放在十二跟十三跟十四连在一起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明白了，原来第十二章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第十四章讲到身体的运动或者身体的运行，指的我们的聚会来说。那么好了，今天我们在身体里面怎么聚会，怎么运用我们的恩赐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原文是爱是长久受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你才知道说，今天你爱你的弟兄，你不能离开这里，你爱你的弟兄，你不管你受了多少的委屈，因为爱是恒久忍耐。你真正知道什么叫爱，神给你机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爱，神把你摆在一个受苦的地方，你走也走不掉。感谢主，你受了许多的委屈，只有主知道，你的理是在主那里，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什么时候你走掉了，你的恩典就漏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儿女成熟是在教会中成熟的。如果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吃饭吃得快一点，这个牙齿就咬到我们舌头，那么舌头一生气说，好，我从今天开始罢工，我再也不动了。那如果舌头不动了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你看见吗？一个东西从一个这里跑到这里需要舌头才行的，它是个等于是个搬家公司，是个运动公司，运输公司一样，所以它不能够罢工的，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今天我们受了多少的苦，原因就是因为你太近。你当然爱纽约的弟兄，因为纽约弟兄离开你很远，个个都可爱。你当然爱保罗，保罗到荣耀去当然是可爱呀。但是最难在哪里的，就是和你在一起聚会的弟兄，他太近了。所以就是因为舌头太近牙齿，所以才会有的时候咬到的。有没有人咬到他的脚拇指？没有，大拇指没有，因为脚拇指太远了。所以弟兄怎么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什么叫爱呢？爱是长久受苦，但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恩赐，永远把恩典给别人，这是他所不当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然后慢慢你知道什么叫做爱。所以真正明白爱的是要在三明治里面才能会明白爱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我没有时间和弟兄姊妹来交通，如果大家读哈巴谷也是一样，哈巴谷只有三章，如果讲的最中心的话，就是一人比因信得胜。但是为什么有前面第一章？为什么有后面第三章？你等到把这三章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哎，你就亮过来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一人比因信得胜，你才知道说马丁路德所看见的因信称义是怎么看见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明白主的话，主常常是三明治放在一起。好了，当你读到四十章到六十六章，好像是一块三明治，对不对？这个中间的就是一片肉，旁边呢，你看是九章、九章、九章，所以很明显是三段、三大段话、三大段话。那么，当然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最中间的中间是什么？我们已经说过了。整个二十七章，如果二十七章十三章加十三章，最中间一章当然是当然是以赛亚五十三章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就会知道说圣灵是怎么启示的。如果这是三段的话，所以中间的很像那块肉一样，旁边很像三明治，但是三明治很重要。如果没有旁边做背景，我们就不容易感觉出那个十字架的荣耀来。所以你看前面的话重要，后面的话也很重要，不过圣灵呢是刚好把它分成三段的，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那么因着是三明治，所以就给我们